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2022-23财年联邦预算案公布，新州自由党参议员批莫里森不适合当总理，新州中北岸再发洪水预警，俄乌举行和平会谈。首先来关注联邦财政预算案。昨晚，财长弗莱登伯格公布了联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临时削减燃油消费税，把每升燃油44澳分的税收减半，以降低飙升的燃油价格。该临时削减措施会实施6个月。公共政策专家对此提出批评。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政策智囊团之一的澳大利亚研究所认为，按照目前全球油价上涨的速度，政府提出的短期燃油消费税折扣将在年中被抹去。大赦国际的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里奇·莫奇安表示，削减燃油消费税的做法仅仅是糟糕的经济管理。
The only long-term solution.
他说，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是交通电气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激励措施来引进电动汽车，最实惠的车型，这样每个澳大利亚人都可以摆脱外国石油，使用我们自己家院子制造的燃料。联邦预算案公布后，有团体呼吁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措施。宣传团体欢迎预算案为现有的心理健康和预防自杀计划再提供6.5亿澳元的资金，针对该计划的总投入已经增加到近30亿澳元。澳大利亚多元文化青年倡导网络主席卡梅尔·盖拉表示，虽然预算涵盖接收阿富汗难民和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他说，在涉及多元文化社区和年轻人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问题时，预算做得不够。他说，就目前的青年心理健康服务而言，50%的青年人口是多元文化背景，但使用这些服务的多元化年轻人只占不到20%。所以我认为在针对措施方面需要做一些工作。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服务，这很好，但让我们对多元文化社区实施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根据财长弗莱登伯格公布的预算案，从2022-23财年开始，政府将在未来3年内将住房担保计划容量增加1倍，达到每年50,000个名额。此后，每年有3.5万个可用较低首付款购买房产的名额。该计划将在2022-23财年起的4年时间里花费860万澳元。弗莱登伯格说，这项措施证明了联盟党对民众购买房屋的支持。
Helping more single parents to buy a home.
他说，帮助更多的单亲父母以低至2%的首付款购买房屋，帮助更多的首次置业者以低至5%的首付款购买房屋。在这份预算案中，我们还将通过国家住房金融和投资公司增加20亿澳元，以支持住房可负担性，帮助更多的澳大利亚人拥有住房，是我们对更强劲未来的计划的一部分。预算案在新冠疫情卫生支持方面将增加60亿澳元的投入，这包括政府为管理新冠和流感而制定的冬季应对计划，而10亿澳元将用于延长疫苗的推广工作。政府还将提供5.46亿澳元，将病毒检测继续包含在医疗保险之中。符合条件的优惠卡持有者可以获得10次免费的快速抗原测试，直至7月31日。在解决针对女性的暴力方面，预算案还将在3年内投入170万澳元，防止对女性的生殖器官残割。 这笔资金还将用于卫生工作者的培训，以解决女性割礼所带来的健康影响。预算案还将在四年内为北领地的偏远住房投资 4.088 亿澳元，其目的是解决住房过度拥挤、人们无家可归、居住条件差和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谢利尔·阿克塞尔比是 Change the Record 全国联合主席，这是一个由法律、健康和家庭暴力预防专家组成的原住民司法联盟。他说，人们需要等待，看计划会不会落实。
The quality of housing in some of those communities is actually appalling.
他说，其中一些社区的住房质量实际上令人震惊，甚至低于第三世界标准。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一意识，使人们关注我们社区内的这些需求。而我们提出的其中一件事是，在澳大利亚各地获得约8500套住房的投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因为它远不能满足需要，但我们甚至无法得到这一承诺。政府提供的人道主义签证数量将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即13750个。根据联邦政府的人道主义计划，将为阿富汗国民额外提供16500个名额，在未来四年内平均分配。政府称，这是对澳大利亚在阿富汗20年行动的认可。预算案将技术移民名额增加了10000个，使技术移民总数达到109000，预计会受到缺乏熟练工人的小企业的欢迎。财长弗莱登伯格宣布了对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和福利资助，大约 1.65 亿澳元将用于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提供福利补助和服务。预算案包括7050万澳元用于退伍军人家庭护理服务。弗莱登伯格还宣布了对带薪育儿假计划的修改，符合条件的职工父母现在可以共享20周的假期。之前主要照顾者通常是女性，可以获得18周的假期，而次要照顾者的假期为2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即将离任的自由党参议员康斯塔·费拉万蒂·维尔斯称，莫里森不适合担任总理一职。费拉万蒂·维尔斯在预算案之夜在参议院发言，利用议会特权对总理和移民部长霍克发表了尖锐评论。此前，费拉万蒂·维尔斯在新州参议院预选失败，他认为这是可疑的。他说，莫里森和霍克毁掉了自由党，并称莫里森是所谓的没有道德底线的霸凌者。
In my public life, I have met ruthless people.
他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遇到过无情的人。莫里森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霍克。莫里森不适合做总理，而霍克也当然不适合做部长。前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在议会发表了其最后一次演讲。波特感谢人们对他所描述的在公共生活中被他人攻击时得到的难以置信的支持。他还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崛起。
And this is the end of 14 years of politics for me.
他说，我14年的政治生涯结束了。14年前，37岁的我进入国家政坛，热情超过智慧。而有些人在政治上等了一辈子才进入内阁，甚至才进入政府任职。我却非常幸运地在此后的时间里几乎都在内阁任职，只在反对党待了4个月。我曾经对迈克尔·基南说过反对党是多么艰难，他觉得这非常令人讨厌。影响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的恶劣天气系统正在向南移动，给中北岸带来了更大的洪水风险。East Balingan 的低洼地区已经发布了疏散令，紧急服务部门称，今天清晨 Thora 和 Balingan 可能会发生大洪水。气象局表示，新州沿海地区进一步发生洪水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也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 低压槽将在本周后半段为包括悉尼、Hunter 和 Illawarra 在内的地区带来强风。Condamme 河和 Wilsons 河已经发布重大洪水警报。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会谈，与会的乌克兰代表团为和平协议制定了一个可能的框架。该框架基于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允许其他国家在其受到攻击时进行干预。乌克兰代表奥列谢克桑德·查利称，该协议将取决于乌克兰的全民投票。他还说，这些保证应该与北约条约的第五条性质相似，后者保证联盟成员在一方受到攻击时互相保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说，乌克兰准备承诺保持中立，不接纳外国军队，并在未来15年内就俄罗斯于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举行会谈。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关于安全保障的协议是可能的，这是结束战争的外交方式，这是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一种手段。代表团团长已经勾勒出了我们对这一即将达成的协议的关键要求。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就该协议明确表态。以色列中部地区特拉维夫以东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死亡。几天之前，哈代拉发生另一起袭击事件，造成两名警察丧生。更早些时候，在贝尔谢巴的持刀伤人事件中，四人死亡，这引发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伊斯兰国集团此前宣称对部分袭击事件负责。伊丽莎白女王五个月来首次公开露面，女王与王室成员和其他政要一起参加了纪念菲利普亲王的追悼会。菲利普亲王于去年辞世，当时他和女王的婚姻已长达73年。由于严格的新冠病毒限制规定，当时只有30名送葬者能够参加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仪式，这意味着他的遗体被放进城堡的圣乔治教堂的皇家墓室时，女王独自坐在那里。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感恩仪式是一个更大的活动，女王与她的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及其儿子威廉和妻子凯特以及其他的王室成员，包括他们的孩子，一起参加了该仪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50美元、1.082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79元人民币、5.878元港币、21.561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凯恩斯晴，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3度。珀斯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8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6度。
谢谢林欣带来的 SBS 新闻。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听到，在我们的新闻中也是非常大的篇幅来关注联邦财政预算哈。
嗯，
财政部长，
听众朋友可能也在考虑哈，从周二开始哪些方面都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那么政府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的举措，你有哪些是支持的，哪些可能觉得他做的不够的。那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热线，我们还为大家邀请了 SBS 特约通讯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分析人士魏瑞浩，为大家来解读财政预算案的内容。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